当选总统川普过渡团队内部对究竟是请米特罗姆尼还是鲁迪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出现严重分歧。
一些美国购物者为黑色星期五大采购放弃感恩节庆祝。
美国观察节目现场专访经济学专家张欣教授，请他分析川普上台后如何让美国企业回流本土，重振美国能源工业和制造业，以及川普重申将退出 TPP， 美国和中国的得失。
美国最受喜爱的电视剧母亲之一弗洛伦斯·汉德森去世，享年82岁。
中国时间11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过渡团队有关国务卿人选的内部分歧走向公开。川普过渡团队内部的对立团体在究竟是请米特·罗姆尼还是鲁迪·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问题上出现分裂。罗姆尼是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被视为温和派共和党人。这次大选，他一直拒绝支持川普。朱利安尼是前纽约市长，竞选期间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又公布了新政府两个重要职位的人选，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五宣布，福克斯新闻台分析人士凯瑟琳 KT 麦克法兰将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竞选阵营律师唐纳德麦加恩将担任白宫法律顾问，这两个职务呢都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审批。
有些美国人都还没有吃完感恩节的大餐，商店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甚至还有人安营扎寨，准备抢购黑色星期五的折扣商品。在全美，从佛罗里达州到俄亥俄州，再到加利福尼亚州，购物的人们在商店外排起长队，搭起帐篷。这些商店在感恩节当天开门，低价抛售。星期四这一天，打折商店 K-Market 凌晨6点打开大门，而其他商店例如杰西潘尼百货、百思买、塔吉特公司也陆续开门。梅西百货纽约旗舰店星期四下午5点开门时，购物者们一拥而入，抢购黑色星期五前的折扣商品。梅西百货表示，有16000人在曼哈顿的这家商场前排队，许多商场在星期四傍晚或是星期五黎明开门迎客。感恩节前的这一天，也就是黑色星期五，历来都是美国假日购物季的开始。之所以叫黑色星期五，这指的是在这一天，零售商们转亏为盈，从账面上用红字标出的亏损转为用黑字记录的盈余。
美国最受喜爱的电视剧母亲之一弗洛伦斯·汉德森去世，享年82岁。汉德森的经纪人说，这位百老汇和电视明星在星期四感恩节晚因为心脏衰竭在洛杉矶辞世，当时他的身边有家人的陪伴。汉德森在电视情景喜剧《脱线家族》中扮演卡罗尔·布雷迪，这个母亲的角色是剧集当中这个混合大家庭的中心人物。从此呢，弗洛伦斯·汉德森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对于婴儿潮一代人来说，汉德森饰演的卡罗尔·布雷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母亲。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些言论曾让人担心，他表示一旦胜选，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重新思考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不过川普最近的言论似乎出现了变化，我们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波罗申科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针对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他有机会向川普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在过去2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 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过渡团队目前在国务卿人选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并且这种内部的分歧如今也走向了公开。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来听听他对于川普的人事任命和川普过渡团队内部问题的看法。夏教授你好。
你好。
夏教授，我们知道国务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这种职位的人选引发内部的争论应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根据您长期对美国政治的观察，这种内部分歧的公开化，甚至在多个人事任命的问题上都出现内部争议，这是否是正常的现象？
对，因为总统有这么1000多个就是职位了，需要有参议院去那个批准了，有这么近4000个职位了，需要他来任命，所以引发的各种就是利益集团呢，那么各派了到他的身边呢，那么去寻求工作，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那么所以呢，历来了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争论，但这一次呢，因为川普了他的那个争论呢，当然跟其他的那个过渡有点不一样。尤其呢，我们想想，就是说，川普最可以比较的，应该说是里根总统的当时的任期，因为呢，他们都作为局外人呢，那么进到那个华盛顿。那么，我觉得川普他的主要的那个就是不同呢，那么跟其他的几个过渡不同呢，就在于，那么他的整个竞选团队，那么在竞选的过程中，基本上人们呢不看好他，那么认为他胜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的准备呢是非常不足的。那么另外的话，那个整个共和党，那么我们看到建制派呢对他的有某种抵制，大量的人才呢都没有加入到他的团队。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的团队马上要任命这么多的那个职务了，这么庞大的工作，既涉及人事又涉及政策，那么确确实实是比较困难，那么比较慌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那个可以理解，尤其是那个川普他的那个一旦胜选以后呢，他把他的这个竞选团队的主要的班子都进行了大调整。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下就出现像那个 Christie， 那么纽约州州长的那个被解雇，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成员的那个突然辞职，所以确实表现出比其他的那个几届总统呢那个过渡团队来说要混乱得多。
夏教授，也有分析认为，这川普过渡团队内部现在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其实反映的正是这个共和党内部长期就存在的分裂问题，也就是建制派共和党跟草根共和党之间的分裂。那么我在这个选举之夜呢，也采访了共和党的一位这个基层党主席叶晚辉先生，他就提到说，如果川普今天晚上赢了，那么共和党未来有可能会走向整合，但是如果川普今天晚上输了，那么共和党未来的分裂会加剧，但是我们看到川普现在赢了，所以你从现在整个川普的过渡团队的这个进展来看，他是否对共和党内部实现了有效的整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在进行，因为我们看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了，那么建制派了对他的那个进行抵制，包括那个罗姆尼，那么因为罗姆尼呢作为就是上一任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呢，那么对川普呢进行了公开的批评，而且认为呢他是一个根本就不值得那个大家去那个支持的人。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共和党内部呢有许多人公开的表示，我们坚决不会投他的票，包括其他的几个跟川普呢竞争那个总统候选人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说川普的那个共和党之所以能够那个取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他其实进行了某种内部的整合，也就是说那个川普呢他那个非常成功的把那个茶党运动，那么把它给就是整合了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像那个 Sarah Palin， 就是以前的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那么成为川普那个竞选那个整个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川普在把草根、把茶党运动给整合起来，所以带来了他的胜利。那么同时呢，那么他这次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自己赢得了总统大选胜利，而且也那个带来了这种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叫所谓的燕尾服效应。那么大家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胜利了，大家那个拖着他的燕尾服的群聚了，那么也都胜利了。也就是说，参议院、众议院，那么还有就是州长的一些候选人呢，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得益于他的这个川普效应。那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呢，现在呢也都会那个逐渐的那个往他那个倾斜，那么给他一个机会，尤其在共和党内部。那么尤其从那个我们知道就是下议院就众议院的那个议长那个 Ryan 他的那个发言中呢，那么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就是共和党内部本身也认识到川普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胜利，那么所以呢也在往他那个身边呢在逐渐的靠，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有一种这种效应呢，那么共和党呢现在逐渐的变得那个更加团结。
嗯，夏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川普是凭借华盛顿局外人的身份胜选的。那么很多选民之所以选他，也是因为喜欢他是一个局外人，能够给华盛顿带来转变。但是现在他真的要进入华盛顿了，要组建班子，要落实政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在华盛顿缺乏根基啊，好像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困难。那么川普未来要采取哪些举措来弥补这一点，让他的权力交接进行得更有效、更顺利呢？
对，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因为川普呢面对的一个分裂的美国，那么尽管他赢得了总统，那么共和党呢赢得了参议院、众议院，那么甚至呢是就是州长的主要的这个席位，那么但是呢就说川普在选民票中呢，那么输给了那个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尤其呢就说我们也看到几个大州，那么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那么还有几个关键的州，那么主管控制美国的公众舆论或者教育，还有这些就是言语权的，那么像从波士顿到纽约到华府再到西海岸呢，那么他们呢都是对川普的非常敌视的，所以我觉得川普呢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说，从共和党内部来说，怎么样那个营造一个就像奥巴马总统营造的就叫竞争者的这个团队，那么他怎么样能够把竞争者呢放在一起呢，能够就是赢得人们的信任。那么这一点从他跟那个罗姆尼那个见面来看呢，那么应该说川普呢在做出这方面的努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奥巴马总统当时获得那个大选胜利以后呢，奥巴马总统非常那个注重就是把共和党的一些人呢能够邀请在内阁，那么所以奥巴马总统也保留了当时的共和党的那个一些人物呢在他内阁职位里边，那么所以呢就出现了一种跨党的这么一种联合趋向。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川普可能走不到那么远，那么没办法走到就是邀请民主党进入他的内阁，但是呢我倒是相信呢就是川普呢那么会就是把就是共和党的那个多方面的人呢那么邀请到他内阁，这一点我觉得他是关键的一步。另外一个关键的一步呢，我觉得因为川普在整个竞选中那么离异了许多的美国的公众，那么尤其是美国的一个就是舆论界、媒体和精英阶层，那么如何在目前的转型过程中呢，他怎么样能够修正自己的许多的激进的看法，而且有些带有就是歧视色彩的，那么对就是无论是少数民族族裔，对妇女、对女性呢，那么还有就是外来移民呢，那么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和说法了，他怎么样进行调整？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川普呢逐渐呢在从他的竞选的这些口号中呢逐渐往后退缩，那么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呢当家了那个才知道当家的难。那么我想那个川普呢在整个就是那个转型过程中呢，那么他在那个交接班呢跟其他的总统呢那么也都有就是那个交谈，那么包括跟奥巴马总统，那么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艰巨，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毕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如果他不以就是团结的整合的态度，而完全是以他以前的这种那个进攻性的那么非常摩擦性的性格的话呢，那么他是没办法把华盛顿给运动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他有一些好的一些那个倾向。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再见。
好，我们看到呢在川普的这个竞选期间呢一再承诺要让美国企业回流本土，那么他当选之后前不久的视频讲话中再次表示要退出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川普的这些政策走向对美国和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请经济学家张新教授进行 深度分析。张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杨华。
哎，你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就是美国的经济。那么大家知道呢，在川普的这个竞选期间呢，他多次强调要让美国的这个企业呢回流本土啊，重振美国的能源工业啊，还有制造业啊等等。那么他如何做到这一点，请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我们现在先要看那个川普那个政策啊，他在选举当中的很多的宣传的口号或者承诺等等，那么实际上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是实际上他做不到。所以他在真的做了总统之后呢，他一定会做很多的调整。就拿一个最容易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 Obamacare 那个健保来说，他本来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攻击的武器，但是呢他刚刚上台之后呢，他这么容易做的事情呢，他也说啊，他就退了一步。那么到了经济政策方面就更多了，他川普上台，他的主要的我们看选人，他主要的得益的就是在几个摇摆州，也就是森秀带，那个中西部的森秀带。
对，
突然呢很多的人呢投了他的票，结果呢就把形势给翻转了。而他对中西部的森秀带的选民的主要口号，他就是限制贸易，要把美国的制造业的工作呢拿回来。那么那里有很多汽车制造业等等，我本来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我教书的时候就在那个 Ohio。
对，
但是对那些口号呢，对那些选民呢是很有诱惑力，但实际上呢他真的要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一个是全球化对美国本身的好处，第二呢在实际操作当中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的口号叫在叫，但是能够做到多少不清楚。因为讲到川普的政策，那就很经济政策就很难，因为他没有经济政策，他全部是攻击和批评人家。他自己唯一的能够讲上台的意义就是减税，哪怕就是这个减税呢还会有些问题。具体要他要怎么做，他讲了很多，我可以一个个把那个他要做的一个承诺做出来。比如说给中国要加进口中国东西要加45%的税啊，然后要把那个 Apple 在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制造业全部搬回美国等等。但实际做起来呢，他真的会这么说吧？
对，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对，就是说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这个表态呢，往往和他当选之后的政策呢存在一定的落差和差异不同。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的一些核心的一些问题呢，我相信他还是会至少给选民一个交代。否则的话，如果说在全部的问题上都这立场在后撤的话，我相信可能是对他的这个执政还有竞选连任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不久前在视频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要退出 TPP， 那么看来这个态度还是比较鲜明的。当然他在这个 Obamacare 啊，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呢立场在有一些松动和后撤。那么对于这个政策走向，美国和中国的得失又是何在呢？请您做个分析。
TPP 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因为 TPP 它只是一个协定啊，如果美国要退出，美国不去，他总统也有权利，那个国会呢也容易通过。再说呢，直接的好处和坏处呢也不是很明显，至少短时期内对这个经济的冲击不会很大，所以他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做的。但是如果把 TPP
先捡这个容易的去开手。
对，他是主导的。中国不是在外面呢，并不是说，他们说中国你不能参加的，但是他有些条款，比如说信息要自由等等，中国呢要实施起来很难。中国没有达到那个条件呢，他就进不了。原来呢，这个 TPP 还是新加坡首先推动的，美国在后面呢，就是参加了。那么这个他要做可以，但是这个里面做呢，就有。有问题了，就是说呢，他不参加这个 TPP 的话呢，那下面以后再要进一步推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的贸易互惠的关系呢，你总要有一个其他的方法来做。还有呢， 我想，主持人，我们讲到那个前面，就是他川普是不是会把美国的那个企业呢，在海外的企业再拿回来？
对，
他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些东西、
嗯、
啊，给个比如说，给照他这么讲，他说苹果公司你如果不。
那如果就说，张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真的实行了贸易保护和战略这个收缩呀，那么是不是对中国是一种利好？那么中国是不是也有机会成为推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领头羊？我们在看前不久在这个APEC 这峰会上呢，这个中国领导人呢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这种一种表态，那么会不会成为国际规则的一个制定者？
是的，如果美真的像让和川普那样，美国要退出很多贸易协定，然后要是保护的话呢，对中国有好有坏。
嗯，
对中国的坏处是什么呢？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那就不方便了，啊，那比如说那个苹果公司真的要把一些企业搬回去啊等等，那当然对中国这个方面呢不是利好。但是呢，它这个限制贸易呢，它不单单是对中国，它可能还要对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啊、印度啊等等，都要实施贸易。哎，这就给中国呢创造了机会，而中国和那些国家的贸易呢。
好的，张英教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呢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张英教授接受美国观察的现场采访。
除了政策问题呢，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在很多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激烈的争议，其中一项矛头指向的就是媒体。有人说传统媒体在这次大选中具有系统性的偏见，也有人说社交媒体导致假新闻泛滥，严重误导了选民。针对这些媒体争议，我们现在连线美国媒体研究员丽兹卡特，来听听他的分析和看法。丽兹你好。
哎，你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是，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注意到这个社交媒体在这次的总统大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啊，有大量的跟选举相关的新闻啊、消息啊、分析文章啊，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在选民当中广泛传播的。但是呢，这其中也有不少后来已经被证实是虚假新闻的内容。那么你认为这些假新闻出现并且能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有不少因素。其中有市场的一些因素，也有政府的一些因素。可能主要是90年代开始，很多美国的比较大的电视台，就有了这个24小时的新闻。
丽兹，我们现在说的是社交媒体。
我是说，就是一些背景嘛。
嗯。
就是这个自从90年代以来，这个传统新闻的一些竞争。导致他们就是要吸引观众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这个就导致一些就是公信力有下降，然后在这个公信力有下降的情况下，有一个也可以说是一种真空，然后在这种信息真空的情况下，很多虚假信息就越容易被观众接受，然后正好有社交媒体。然后社交媒体是一个平台，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他们的信息，然后在这个就是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更低的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是可能还没有练出一种判断真假的这个能力出来，就是容易接受社交媒体的这个假新闻，然后作为一个平台，还没有开始负起这个管这个信息是真是假的这么一个责任，然后就是很多这个是虚假信息，那么受欢迎，那他们就是通过广告的赚的钱也更多，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利益所在。
嗯，没错，这些假新闻啊，由于这些假新闻的问题呢，社交媒体比如说 Facebook 在大选过后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么批评人士呢认为，这个社交媒体既然已经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了，就应该肩负起核查内容真实性的责任，去主动的帮用户，比如说过滤掉虚假信息啊，或者说阻止不实信息的传播。当然，为这个社交媒体辩护的人士啊，他们的观点通常是社交媒体跟传统媒体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并不是内容的生产者。它只是一个分享内容的平台，所以它并不需要为内容负责。那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多现在的企业都说自己是个平台，所以不用负起这种责任，这是一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一个理念嘛。然后我就觉得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说到底你也是个人，企业家也是人，所以他们也要有自己的道德观。然后你就是说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虚拟生活，你如果提供一个房子，然后你知道里面有人在犯罪，你不可以说我就是提供一个犯罪的平台而已，就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讲，这个也是犯法的，这个叫帮助和教唆好像是。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虚拟的空间还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多关注，就是因为很新嘛。但是我觉得以后可能要不是有舆论压力，要不是有政府在管，肯定会就管得越来越严，或者说企业家会开始感觉自己的就是这些选择也是有影响的，然后要对自己的做出的决定也负起责任。
丽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传统媒体啊。那么在这次的总统大选当中，传统媒体，比如说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几个大的电视台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传统的主流媒体受到的指责可以说一点儿也不比社交媒体少。那么不仅仅是川普本人还有他的团队，甚至很多美国的民众也认为这些媒体在大选中是具有系统性的偏见的。我们说一直以来美国是一个崇尚新闻自由的国家，那么这些传统的媒体机构呢，也有非常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作为国际新闻业教科书范本的这种新闻准则。但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的民众对于这些媒体的真实性、客观性有了这么大的怀疑？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可以继续的来谈一谈。另外，你认为传统媒体应该进行哪些反思？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对传统媒体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不仅是商业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是这个他们有很多新的竞争对手。然后在就是我之前讲了一些，就是九十年代开始，很多电视台就是从这个报道信息的这么一个目标，慢慢的开始转向吸引观众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失去了很多公信力。我觉得他们也是要就是要反思、要反省自己，但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做出什么，能够还持续下去，也是个问题。他们也就是，就算是《纽约时报》，他们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这个还是要看看，让时间来说话。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反思的地方，就是这个在传媒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失调，就是说当人们已经持有一种观点的时候，会积极主动的去寻找论据来试图说服反对者，同时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所以在媒体上，他们会愿意只看跟自己的观点相同的内容，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所以我们会看很多平常看 CNN 的人完全不看福克斯，看福克斯的人完全不可能去看 MSNBC。所以你认为目前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加剧了人们的这种认知失调？
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加剧了这个现象。你说是回声式效应也好，或者是筛选泡沫也好，就是社交媒体还真是给很多人这种能力，就是他们想逃避的他们都可以逃避。有点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关于媒体的书叫《娱乐至死》，也是讲这个现象。然后呢，我一直认为其实社交媒体是特别强的一个工具，但就是说是一种工具，是比较中立的。你怎么操作它，你怎么用它，也是要看你自己。所以就是说这个这次大选的结果，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我不能期待社交媒体会在我不参与的情况下让世界变好。这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有关的，因为作为美国的年轻人，我就觉得这个结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悲剧。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生活在一个回声室， 理也是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的，然后现在意识到了，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也会意识到，然后采取一些措施来让自己的这些获取信息的方法变得越来越宽。
丽兹，另外社交媒体现在可以说已经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了，那么未来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在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这两方面来取代传统媒体？
我觉得其实在很大方面是已经取代了不少传统媒体，然后剩下的传统媒体很多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也都已经开始跟各种社交媒体有一些伙伴合作伙伴关系，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市场可以说会碎片化，就是说现在是很多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提供各种网站的信息和内容，但是以后可能因为你对真实的信息的这种需求还是在的，会有一些比较小的或者关于某一个领域的某一种内容的这么一些做新闻的公司或者是做新闻的机构会慢慢的多起来，然后满足这种需求，但是以后可能还是要看民间有没有什么运动，然后大众有没有什么需求。
好的，谢谢丽兹卡特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关注硅谷学校出奇招培训青年。美国观察专访马海滨博士，请他分析川普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究竟如何。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过渡团队内部对究竟是请米特罗姆尼还是鲁迪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出现了严重分歧。一些美国的购物者为黑色星期五大采购放弃感恩节庆祝。美国最受喜爱的电视剧母亲之一弗洛伦斯汉德森去世，享年82岁。野生动物世界一个又一个使用工具求生的例子，让研究人员们抛弃了只有诸如灵长类这样的高等智能动物才会使用工具的观点。在自然界，工具使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即使是一些四条腿的动物也能应用自如。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任何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知道，当老鼠遇见食物时，他们会变得多机灵。事实上，老鼠们懂得如何借助工具让自己饱餐一顿。日本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场实验，向人们展示了大鼠能在多快的时间内学会使用一个钩子将食物拉进到自己嘴边。这些大鼠还懂得如何利用这些小耙子获取食物。只有当这些大鼠使用耙齿是透明的耙子时，它们才会遇到些麻烦。这一现象或许暗示大鼠的视力不够好，难以做出正确决定。在今年秋天的早些时候，圣迭戈动物园的科学家们发现夏威夷乌鸦懂得借助小树枝将食物放入裂缝或坑洞里。
这让我们有点想要重新审视我们此前对于工具使用的所有观念了。这让我们在走出现有观念，重新查找我们此前可能忽略的东西时，有了一点依据。
之后研究人员们发现了这个，德国的研究者设置的隐藏摄像机记录下了黑猩猩使用木棍收集海藻的行为。黑猩猩一丝不苟地挑选着合适的木棍，然后用他们选择的长而坚固的棍子从一处河床上捡拾营养丰富的藻类。研究人员表示， 动物使用工具的方式之多，种类之丰富，让人大开眼界，并说明自然界的研究者们在动物智能的领域仍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去研究和发现。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啊，在竞选期间，他对气候变化问题可以说和民主党政府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而且他多次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同时，他曾经也说过啊，这个气候变化问题呢是一个骗局等等。但是本周二呢，他在和《纽约时报》团队见面的时候表示，他对是否退出协定这个问题呢，现在是持开放态度，可以说态度似乎有了转变和弱化。那么下面我们请了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部主任马海滨博士呢，在演播室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马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啊，对气候变化问题呢，似乎是从来是不感冒的。那么就是从他竞选到现在，虽然说调子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可循的这个一个踪迹。
对对对。
那么你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和分析，好不好？
我认为川普就是他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那个主要有两个，就是说那个主张啊，就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就是说，他怀疑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就是对这一点，就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在过去八年中一直坚持的这个观点，他持严重怀疑的态度。然后同时也他也援引他的支持团体说，他们对这部分那个这个结论也是持怀疑态度。第二点就是说，他认为那个气候变化主要是中国提出来用来那个就是抑制美国那个本土制造业的那个这个东西。针对这两点呢，我觉得我们要这样看：一就是这个气候变化，到底是不是有，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就不是说它其实不是为那个就是说政治利益所左右。所以我们归根结底还是应当相信科学家的那个意见。目前来看，全球绝大多数科学家是团结在那个联合国，他有一个每五年他有一个那个对气候变化做那个 review， 就是做那个评估的，已经进行了五届了，就没。这五届全部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意见，就是说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然后确实是人为的力量造成气候变化，所以我们人应当做什么东西，做些什么事情，就是说推出更多的政策来抑制、来减缓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同时就是说希望人类将来扭转这个气候变化的那个趋势。关于第二点，就是说是不是中国那个在背后起这个作用，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讽刺性的效应，因为。你放在五年之前，中国政府恰恰认为是美国政府在这使坏，就让中国来拖进那个，来抑制中国那个产业的发展。但现在中国和欧盟一起，他们已经投入了很多精力，就是说在那个投入更多的那个清洁能源啊，包括整个气候变化产业上面的去的一系列的那个政策，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是领先美国很多了。他们现在就是说他们。不太可能就再回到过去那种比较保守的那个趋势，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那个川普还是更多的出于政治利益来看待他的来推出他一些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那个言论，包括他在竞选方面以及将来执政以后的具体一些政策。
对，那么就是说到他对这个气候变化问题呢，这个态度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和《纽约时报》这个谈话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有了这个立场的一个弱化，而且也似乎感觉到这个啊，也说到了这个清洁的空气啊、水源啊非常重要，感觉有点像这个啊，金山银山就是这个绿水青山这种
都一样，
一样，已经悟出这个道理似的。那么就说他如果说这种他真的要退出巴黎协定，如果这他做到这一点呢，那么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对美国国内啊，还有整个全球的一种影响？
首先从国际上来说，这肯定会弱化美国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对国际上的影响，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几十年当中，美国尽管他做的不是特别积极，但是至少在那个民主党的几任政府里面，他对那个气候变化领域的谈判是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你看奥巴马过去八年中一直是这个就是说达成一个可执行的那个有一定野心的那个国际气候协定的一个主力推手，包括他和后来和那个欧盟啊和中国的那个结成一个同盟的关系共同推进。但是如果这个川普上来以后真的从那个就是说这个巴黎协定退出以后，就会对国际气候变化这个谈判的领域是一个交易里边大大的冷水。至于这个冷水是否会拖累，就是说国际那个就是气候变化方面的那个合作，我觉得也要看，这中间主要看那个欧盟和中国这方面， 你是说相对因此而同时变得很灰心丧气呢，还是说更加努力的去那个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同时给予美国一定的压力，对，然后争取这方面取得更对更多的那个领头羊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这还是在五五之间，那具体可能得看那个川普上来以后他是怎样一种放风的态度，就是有可能是很强硬的，也有可能是很就稍微弱化的或者怎么。
我觉得川普这个当选总统的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东西现在似乎都是这种不确定性
非常
之
强
烈。
对对对
对。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也有过这个政府换届之后啊，就是这种改弦易辙的这样的一个先例啊。
是
我们知道1998年的时候，当时克林顿政府签署这个京都议定书，
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后立马就是
否
啊就否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当然你刚才说到这个五五开哈，那么如果说尽早退出，如果是退出这个协定，这个途径有哪些
啊？目前我们看的那个川普他们那个就说这个转型期间的那个那个团队放出的划分是不只是那个退出，是要尽早退出，
尽早退出，
因为退出这个巴黎协定是有退出的机制的，就是说每隔4年你有一个那个大家的一个就是评估机制，评估看各个国家你做的好不好，你那个是不是在积极推进，不积极推进的话，其他国家是有决定退出，就你做的很不够，你没负责任，是你是可以退出。如果说他要选择尽早退出的话，他我觉得最强硬的就是那个像小布什做的，因为直接那个否决这个协定，不签署，或者是签署了我不承认了。现在，其实不承认那个国际社会也没有太多可以就说实质性的那个就说那个惩罚性的机制，
约束机制
没有太多，这只是一个道义上的，就是说会损坏那美国，就是我在国际全球有一种晕轮效应嘛，就是说你说话不算数，你在气候变化方面不算数，你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国际安全啊，或者是其他人员合作方面啊，人家怎么会相信你的话，所以对美国的影响力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在但中间在这个最强硬的和那个就是说就是拖到4年底那个再退出，这中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措施，就是它可以消极还可以懈怠，就是说它包括奥巴马一些什么清洁电力法案方面的措施，他都可以做得很慢，或者是甚至完全不做，这个也是极大的
策略性的。
对对对，这个极大的拖累那个美国，就是说你那个就是说减排达标那个方面的那个进度，如果这个进度不达标的话，你到时候很可能就其他国家陪你玩的这个兴趣就减低了，就觉得你还是自己退出算了那个。所以说它有一个这个 spectrum， 就是一个那个不同的那个幅度或者维度，它可以掌握。至于说它究竟什么样的幅度，我觉得它现在也在试探，因为他知道他的当选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在边缘上，就是说并不是美国绝大多数民众都支持他，
对，
他和他那个之间
按理说他这个普选票还是
对普选票其实还是落后一点点，所以说包括他现在放出了一些比较那个缓和的划分，我觉得都是在其实在试探他那个就投克林顿的那一方面的那个强烈反弹程度，同时也是在试探支持他的那个群体内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有一些这种试探性的一种效果。那么就我们再返回到这个星期二他去这个纽约时报这个过程当中的表态，就
是
说他对这个问题是持，就是退出协定与否，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你觉得这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话外之音？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你竞选阶段，很多程度上是看你一种媒体形象，或者是你那个你放的划分，就是说怎么去在这种媒体时代，大家怎么去 catching eye， 就是怎么去那个一下让人觉得很鲜明的那种观点，更人吸引人。但是你执政和这个是两码事，执政需要考虑很多的东西，是要全盘化考虑。所以说他现在相对缓和，我觉得是可喜的一点是说他逐渐找到了这种执政人的那种感觉，就是说要多方面那个要妥协啊，要考虑周全的这种利益。另外也像我这样说，那他你是需要在竞选到执政的过程中，你很多政策你需要调整，所以说他现在可能是释放出一种可以作为调整的那个信号，看看就是说之前支持他的、之前反对他的这两方面态度的那个反应如何，他需要从这种反应中，然后才掌握把握好他将来真正执政后他可以选择的中间那个怎么去在中间寻找一条中间方案的一种途径，他也是需要从这种反应当中来找到自己将来真正执政的一个方向。
对，我们知道就可以通过任何一个个案呢，都可以感觉出来，就是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哈。那么就
是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种， 这种妥协的一种空间，回旋的余地。
对，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当前利益分化已经比较很厉害的这个团体，
他又要说这个让美国的这个民众团结起来，这个 unity 这个问题。那么看来在这些问题上，所有的这种各方立场呢，他都要有所考虑。他是作为一个整个美国人的这个总统，他啊，这是他的明确表态嘛？
对对对。
那么就说你刚才说到这个美国它存在两种可能，要么就是退出，要么也有可能就是说在这种消息代工。
对对对。
那么如果说美国想让美国再继续在这个气候领域发挥一种带头作用、积极作用，那么就说国内的民众社团还有国际组织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首先我那国内的其实，比如说我也是我们组织啊，包括华盛顿的很多那个气候变化方面的那个和能源方面研究组织，其实过去几年一直在推动，帮助奥巴马政府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已经做了很多了，包括去国会做这种那个 briefing 啊，跟国会他们去做证词啊，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说，但是你说了这个国会和也好，或者是将来那个川普上来也好，他很多方面还是会受到一定政治利益的影响，包括他背后那个比如说中西部民众的什么支持啊，然后那部分那个煤炭或者化石能源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说，我觉得归根结底，我们是需要去影响那个选民的态度，才能支持，才能决定那个就是说议员的态度，同时也会影响那个作为那个总统的那个态度。我觉得过去我们这个气候变化的方面的组织也好，在这方面可能做的是相对不是更，包括整个知识阶层，你像传统媒体也好，就整个这一次就大家认为这方面科学，这么多科学家已经认定这个事实，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传播了。这个其实是传播的很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中西部那份利益。将来可能受损，你比如说你整个的那个，就是说把那个煤炭和那个石油这些能整个的那个逐渐退出的话，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强烈压。你怎么样去弥补他们的利益？你怎么去劝说他们？就是说这个真正的新能源方法，然后你怎么去提供你更多的援助，然后让你帮助转型，你将来也能在新能源行业找到新的工作。这么新的工作，那比你过去的工作你收入更高，或者是更安全、更健康。怎么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们还很不够。
对对，我觉得有一点哈，就是也是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原来中国认为是美国把中国拖上了这个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也是一种好像一种局里面哈，
对对对，
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后来好像中国觉得这个气候变化似乎把一些这个气候变化相关的产业给带动起来了，
是是是，
觉得尝到甜头了。
对对对。
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好像中国是乐此不疲，现在是美国要往后退。那么这个国际气候和能源领域的这个格局，在川普上任之后，不管他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会有些什么样的一种变化？两分钟时间。
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是短期内嘛，我们主要看川普第一任期那个如果四年之内，他可能会释放出一种比较不稳定的那个市场信号，因为之前。整个国际局势是都是认为就是公认那个气候变化是我们需要应对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创造出一种很强的那个国际性的那个市场信号，就你像带动了这个就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逐年增高，几乎是每年 double 一下，那就是每年翻这种趋势。就美国上来以后，如果他公开的放出言论，就是说那个不相信气候变化呀，然后同时在国内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啊，就会对国际市场也放出一种相反的那个市场信号，就是说会减缓这个国际市场对这个能源清洁能源方面的，包括一些环保方面的那个投入，实际有这方面影响，但同时可能也会刺激美国刺激中国或者是刺激欧盟，他们加强这方面联想，因为他们已经这方面有相关的产品有相关的技术了，如果他们觉得那个我们真的相信这方面是科学的方面，然后过了川普这一届，没准川普就不能连任了，之后的美国市场还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在这四年之间继续加强投入，会更领先美国的那个技术，更领先美国的那个产品，将来全球市场就是欧盟和中国在玩，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迎难而上，就是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一方面是给那个川普的政府一种倒逼的压力，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被他们对他本身有利的措施，就是说我将来可以在市场占更多的份额，我的产品进到全球更多的，像中国和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中国包括对那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个渗透方面，就通过蓝合作气候合作这种措施已经在做了。
好的好的，
我是希望那个川普政府在上台之后能够认清楚这种形势。
好的，感谢马海平博士呢接受美国观察栏目的专访以及所做的精彩分析，嘉宾所做的点评分析是专家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硅谷学校出奇招来培训青年，中途改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詹姆斯费森就是改行的一位。 都是未来的创业家。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那么多数未来的创业家都是先上大学或者是商学院。那么不过呢，在创新大行其道的硅谷呢，有这个所学校呢专门是为当下和未来的创业者开办的，并且使用了突破常规的教学方法。美国人记者李爱琳从当地发来了两篇报道，那么请看第一篇。
在德雷珀大学，出乎多数学生预料的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竟然是跟一位亿万富翁投资家一起跳入寒凉的游泳池。不过在这所学校，出乎预料是常态。来自尼日利亚的艾玛·奥西威瑞有亲身体验。
这跟常规的学校不一样，有点像推着你去尝试去想象，而且要超越你自己觉得你能想象到的。
比如蒙上双眼过马路，唯一的帮助是口头指示。超越常规去思考和行事，正是德雷珀大学要教给学生的。学校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家蒂姆·德雷珀说，
人们必须有迈步走出人群的能力，去尝试做一些非凡的事情。如今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彼此沟通，因此这一点变得更重要了。人们必须有能力把步子迈出去，做有点与众不同的事情。
德雷珀说，创业者想要跨出自己熟悉的圈子，必须有一定的心态，情感上也要坚韧。
我想让大家领悟到，开创生意是非常困难的，你要面对很多的压力。我们希望你们完成这个项目之后，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能够不为所动。
这正是奥西威瑞希望从七周的课程中所学到的。
克服针对你的初创业务和你本人的所有那些负面想法和负面议论，努力前行，这是我想学到的。
我想知道如何能够无所畏惧，时刻不停，全速前进。
来自70多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学生参加了这个创业课程，学生的年龄在18岁到28岁之间。为了学会如何在情感上为创业做好准备，他们听取硅谷初创公司创办人讲授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他们还体验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培训，比如按照不断变化的规则来打排球。
不一样的事情开始出现了，他们的思路也开阔了，开始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从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与众不同的称号，毕业生成为超级英雄，他们得到一件披肩和一副面具，作为创业家走出学校，带着独特的想法去改变世界。美国之音李爱琳，加州圣马特奥报道，由墨雨播报。
中途改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詹姆斯·费森就是改行的一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的费森曾在迈阿密的一家公司中担任律师。在2012年，费森的祖父去世，他继承了祖父的农场，帮助当地的农场主们提高收入。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詹姆斯·费森对于农场生活习以为常，这是家庭传统。
我们的祖父母米尔顿和温尼·费森是这家农场的第二代主人。我祖父去世之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就接受了这家农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琢磨怎样才能经营农场。
费森逐渐了解到当地一些小农场主们面对的经济挑战。
美国面临的农业问题是，我们在食品上的开销只占我们收入的6.8%，这是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大家在食物上的开销这么少，认为食物的价格就应该保持便宜。这也就是说，要是想靠着生产农产品谋生，你的产量就要特别大。然而维持大量产出就会有大量的成本，你要有够多的牛，够多的猪，还要有足够的设备来饲养这些牲畜。
在与一些不用激素、抗生素和类固醇饲养动物的农场主会面之后，费森以他的祖父名字成立了米尔顿本地人公司。这家公司推介和分销当地农场生产的纯天然肉类产品，出售给餐厅和杂货店等批发客户。位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老妈有机食品市场就是费森的客户之一。这家连锁杂货商店致力于销售纯天然和有机产品。
我们做出的所有商业决定都是为了能够保护和修复环境。我们出售的产品都不含高果糖浆、人工色素、人造成分、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些经常会被加注在肉制品中的物质。
人们喜欢这些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纯天然的，还因为这些产品是由当地农民制造。
因为顾客们的需要增加，我们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农场主们的生意日渐兴隆。
这对费森来说是个好消息，他目前正与位于维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约30家小型农场合作。他希望米尔顿本地人能继续扩张，在帮助更多小农场主的同时，自己也能获得更高利润。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报道。
加布里埃尔·乔丹，这位青少年9岁开始经营自己的珠宝生意，11岁出版一本书，12岁开始在美国巡回演讲。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苏军的报道。
加布里埃尔·乔丹做着自己喜爱的事，设计制作项链、耳环、手镯。这位16岁的企业家在马里兰创建了一家珠宝首饰公司，名叫乔丹珠宝。
我9岁时创办了乔丹珠宝，但我7岁就开始设计制作饰品了。我看 YouTube 上的视频自学设计，因为设计珠宝使我着迷。
加布里埃尔最初把自己的作品卖给朋友和家人，之后拓展了销售平台，将手工制作的宝石、水晶和珍珠饰品拿到论坛、秀场、精品店和网上去卖。
我的目标客户是当代企业主和职业女性，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制作从会议室到舞会的珠宝饰品。
对加布里埃尔来说，珠宝饰品是一个跳板，他更喜欢的是启发他人。他把自己做生意的心得写成一本书，名为《少年企业家成长记》。
我11岁时决定自己出一本书，这样我可以接触到青少年，希望他们读了我的书之后能够受到启发，自己创业。我知道恐惧会随之而来，当恐惧来临时，我不希望你问自己的是我失败了怎么办，我希望你问自己成功以后怎么办。
这本书让他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他在国内外的论坛、青年组织和学校巡回演讲，
目的是接触更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并且把我的经验告诉世界更多人。
自律对这位自学成才的企业家尤为重要。
我早上5点起床做作业、吃早饭，然后开始制作首饰、准备讲稿以及当天其他需要完成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做到平衡，需要有牺牲和自律，这样才能做我想做的 CEO。
加布里埃尔还相信需要向他人伸出援手、献出爱心。每年年底，他都会将利润的一部分捐给心仪的慈善机构。
回馈是极为重要的，看到他人经历磨难让我深感卑微，让我知道我能有现在的生活和事业是多么的幸福。
加布里埃尔期待为明星名人制作珠宝首饰，并且在明年再写一本书。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哇，这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那么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的毕盖提家庭中心每年都为贫困者提供感恩节大餐，今年呢1000多名义工准备了5500人份的火鸡大餐。
火鸡大餐传出来的不仅仅是食物的香味，还有人间温情以及义工们感恩回报的心意。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拍摄的画面。
好，